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我们好像那个休息时间不太够，对不对？那我觉得我讲课时间也不太够，对不起。好，大家慢慢来，好，慢慢来。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佛是因缘起而觉证法性，对不对？所以老师说他这边也就因缘起而开示法性。那大家可以翻到讲义24页，这个是附录，这个是在大圣三系之前的般若波罗蜜教学里面的一小段。那个人觉得这一段呢，它里面很重要，老师提示了很重要的几个修行的要素。那大家如果能够去掌握这些要素，然后在日常生活行住坐卧去把握的话，它能够让我们在修行上，在身心的进化可以有很大的一个提升。这边顺带谈一下，其实在一些经论里面，开悟啊，体悟诸法实相，就是在阿含经里面看到几个例子，有一些他不是在普团上面开悟给大家听都知道这件事情，舍利弗他就听到马上比丘跟他讲缘起记，对不对？他马上就见到真理了，他的同伴目犍连再把那个记诵再讲一遍，他也在佛经里面，其实这个体悟诸法实相是在行住坐卧的一个修行当中啊。在普团上面，他也是做14种威仪里面的一个，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生活而修行呢，应该是在行住坐卧当中去把握，不是只有在普团上才用功才下功夫。初学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善巧方便，从这个做的这个方式开始。好，那这一句话就是说到缘起嘛，那在24页的这一段呢，其实就是缘起观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观缘起呢，来破除这一个戏论缘起性空，然后来破除这一个戏论。那戏论是什么，我们待会再谈到般若波罗蜜的部分，我们再回过头来这边说。好，那所以导师其实在开示这个体悟法性的观行，它其实是透过缘起，那缘起又是主是一个总观门，然后那里面还分出我空观跟法空观，在这个生活之道的教学里面，就在分出他先谈法空，再谈我空。好，所以这个是因缘起开示法性的其中一个意涵。那另外一个意涵，我们看到在讲义第3页，再回到讲义第3页。这个因缘起的开示法性呢，这个缘起还有另外的意义，就是依着众生的根性，随顺众生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来为他们说明。因为下面要谈三系的教学嘛，可以嘛，所以依缘起这个来说明，那也是依着众生的根性来说明。这里面可以有这两种层次，两种不一样的意涵。好，那 下面就是接着说明大圣有三系，然后有哪些名称啊？那这些名称呢，在讲义第三页的中间啊，大概有三个不一样的名称，但他们是相都可以相对应的啊。大家手上没有表格，在这边投影幕也看不到，回幕可以切一下，看一下。就是老师这边介绍，太虚大师也对大乘佛法的教学提出有三个体系，老师他自己也提出三个体系。古代的贤首就是华严宗贤首大师，他也觉得大圣也有三类的不同的教学。那华严宗他们用的名相就是过相宗、法相宗还有法性宗，那这三个呢对应于导师的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那对应太虚大师的一个教学的就是法性空慧、法相为识，还有法界圆觉，大概掌握这样的一个内涵就可以了。再来我们就是谈这个下面一个偈颂了，看下面一个偈颂。那就是关于这个了义跟不了义了。下面一个偈颂，导师的偈颂说呢，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空故从缘起，一切法成立。这个偈颂其实就是中观或是般若经教学的一个，我们以前练这一个看武侠小说要练这一个功夫都要有什么心药，对不对？心诀啊，这大概就是中观的一个心药了啦啊，这个要去掌握它，然后经常去思维，然后去验证我们生活上六根对六境的时候的一个起心动念。好，那后面的两句是现空中道亦如上之所说，也就是导师在三系这一段呢，中性空为名系讲得很略，为什么？因为前面讲过了，在前面的般若波罗蜜已经做了很详尽的说明，这边给大家书本的页码，因为般若波罗蜜本身也要花10个小时，大乘三系也要花10个小时，但是我们这边要稍微浓缩一下，所以在2013年出版的这一个版本，因为这个版本有修订过，然后这个排版页码都有差别。在2013年这一个版，它是在364页开始，364页。那364页是什么内容呢？主要就是这个二谛观，世俗假施设名言是所是，名假受法假，正导善分别啊。那后面自性如何有事观顺生，好像有人会背，对不对？这福言是要求同学要背的，要求之前我们要先背一遍给他们看，那现在都忘光了。被紧张，好，所以大概就是从应该是从360页啊，对不起，从世俗假施设的世俗谛 二谛的四俗谛这边开始，然后圣意观，四俗假施设观，然后圣意无自性观，那这样的内容就是所谓的如上之所说，如上之所说，在2013年的版本360页，大家如果有笔可以记一下。那这一段我们要看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了义跟不了义的问题啊。OK， 好，现在是正常的。好，那了义不了义在大家的讲义的第四页下面，对，国字的二，大写国字的二。这边导师举的是《无尽意经》的说法啊，《无尽意经》。在导师他在谈一些标准或者是定义的时候，他会引经论来作为他的依据支持啊，不是他讲了算，他讲的不能算数，要有经论的依据啊。那他会提出来让我们去检验他的理解。对不对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式。那这边依照《无尽意经》的教学，什么叫了义跟不了义呢？显示世俗的呢是不了义，世俗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善恶因果啊。这个是虽然是正见，但是它不是了义，它是世间的正见。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了义不了义不是重要不重要，你没有世间的正见，你也出世间正见你也没办法成就、哦、因为世间的正见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戒定慧三学的，特别是戒学这一部分能够稳固，明白这个道理吗、哦、你如果没有好的这个清净的戒呢，不容易，不太可能有清净的定，没有清净的定也就没有无漏的智慧。古德说思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所以这个世间的正见是让我们培养一个清净戒的一个行持的一个重要的根源力量、哦、你没有这个世间正见，你没有好的这个清净的思罗，那后面的定根慧就不容易上去、哦、好，所以显示世俗是不了义，显示圣意的是了义。圣意是什么呢？圣意我们就是用因果跟诸法实相这两个语词来做一个大致的一个区分、啊哦、也就是因果的事项，这个都是了义啊，不是，这个是世俗，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哦、这个现象背后的一个道理跟真理呢，也就是所谓的圣意或是了义，可以吗、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显示明具施设的是不了义，显示甚深难见的。什么是甚深难见？就是诸法实相，这个现象我们平常每天都在见，对不对啊？那这个现象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一个实相呢，是不容易见的。但是这般若经它讲蛮多的了啊。其实般若经是一个，特别是在谈圣意这一个层次的一部经啊。那在般若经有一段话很有趣，因为圣意是不可施设的嘛，没有这个因果业报，也没有任何一法的一个案例，因为它就是一种超越对立的这样一种体悟啊，一种层次跟境界。那经就说，那你前面讲那么多是怎么回事啊？既然一切都不能安立，前面又讲一大堆，那经说二谛不说，也就是说你不讲众生也不晓得怎么样 去弃悟这个诸法实相啊，那到底弃悟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也没有一个可以依循的一个内涵啊，他们也就不能够明白，修行就会有障碍了，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还有显示有我的呢是不了义啊，那这边就顺带谈一下，如来藏的教学呢经常谈到我这个字啊，所以如来藏的教学若从这个标准来看，他这种讲有我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是所谓的不了义啊，但是呢，如来藏也不是完全都不了义啊，因为他在讲他的这个清净性的时候，其实是诸法实相的层次啊，但是他在教学里面就是说，哎，有如来藏，众生就可以从这一生到下一生啊，就好像一个演戏的人，他不断的换衣服。里面那个身体没有变啊，外面的长相不断在变，一下子演这个员外啦，一下子演乞丐，这个长相不断在变化，但是都是同一个人，那个同一个人就是如来藏。在这一方面的教学，他比较是不了义的啊，但是他讲到他的一个清净性的时候，其实是从对诸法实相的体验的一种表达，只是他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好，所以显示无我空无生的呢是了义啊，那这个是在般若中观这一个传承教学里面关于了义还有不了义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了啊。好，所以呢依据这样的一个标准，般若经中观论的深广宣说无自性空不生灭，是了义教，是义理绝了究竟，是彻底的教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我们只要学般若经就好了，但问题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般若经，可能看了两页书本就盖起来真的看不懂，因为这个是根性的问题啊，真的是这样子啊，倒不如去看这些如来藏的这些教典还比较有趣一点，或者说比较容易明白，我们本身就有这个佛性的嘛啊。所以了义有时候你若不契机，它也没有那个作用啊，所以再次强调了义还要契机啊。那不了义契机，它至少还可以让人慢慢的去了解了义教，不了义可以提升的。好，那再来，好，再来就是，等一下，像般若经中观呢，都是啊。好，那再来导师就是说，依于这样的一个了义立场，一切我法都是世俗施设的，世俗的假施设的啊。然后从生死业果到三圣圣果，就是涅槃的，即使是涅槃的啊，凡是安立为有，都是为名为假的。名言是所成立的世俗有啊，大家明白这里面的道理啊，就是不是说我们讲现在讲哦，这是涅槃啊，那这边就另外一个层次了啊，因为生意其实是不可说的啦啊，只要你能说出来的，这都是所谓的世俗的名言的案例假施设啊，好。那如果从圣义观察起来呢，所以现在有两个层次哦，前面谈的是都是语言文字的层次，你讲有我跟无我就是了义跟不了义，那这边这个圣义跟世俗它比较是从这个施设来看， 施舍来看，有施舍就是世俗，圣意是一切法不能安立的。在中论好像有个寄颂，就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有没有？它是这个一切无自性的不能安立，那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就前面这两段话看来合起来看，就是世俗假施舍，生意毕竟空，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导师就进一步的说，这就是于无住本立一切法啊，无住本立一切法。那大家的讲义，有这一个出处，这出自《维摩诘经》啊。那导师也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呢，也有引用到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以无住于无住本啊立一切法，它的经文是这个，就是说善不善以什么为本，以身为本啊，我们身会造善跟不善的，对不对啊？那身又以什么为本呢？然后后面就有一大段的说明了，最后这一个讲到颠倒想，这最根源的啊，所谓的无明颠倒想啊，或是妄分别，它是以什么为这个本，都是因的啊，以什么作为它的起因？在第五页角注五这边，那维摩诘居士说无住为本啊，那。又问说，那无住以什么为本呢？无住则无本啊，那无住就是这一个空性啊，或者是缘起性空这样的一个，那从导师的理解是这样子。那无住本立一切法，大家可以用另外中论的一个寄颂来比拟啊，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有听过了啊，所以于无住本立一切法，大概是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好，所以所以导师说，并非从真如实相去成立一切啊，这就是如来藏的教育。如来藏是从真如实相去成立一切，但是。般若经跟中观它的这一个进入就不一样啊，它不去谈一切法这个存在的一个基础，是一个比较具象比较实在的一个基础啊。这边大家有一点眉头皱起来啊，这样子哈，就是说这个是思维的问题。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有人在那边演戏，对不对？他们为什么可以在上面演戏？一定要有一个基础，对不对？上面不管怎么样变化，要有一个舞台，你才能够在上面有种种的变化啊。那这个如来藏教学，他的一个思维，他觉得一切的现象，他必然要有一个背后的。类似舞台这样的东西，你上面的东西才能够，上面就是演员才能够在上面演戏，不可能飘在空中演戏了，虽然可以吊钢丝，所以思维不太一样啊。那中论他不去谈这一个问题啊，他说无住则无本啊，那他说你若还有一个实体呢？一切法没办法成立，他是从这个角度啊，因为如果有一个这个东西，而且是第一因啊，一个时间的第一因的话，它会衍生出无穷的错误，都懂意思吗？啊，所以他告诉你，反正他就是缘起性空就对了，你只要能关注他了， 你就明白一切的道理啊。好，那导师后面就举了《般若经》的说法，可能有些人看到会有一点惊吓，特别是初学佛的人啊。那经说，世间名子故有须陀洹，乃是阿罗汉、辟支佛、诸佛，对不对啊？好，再来，难道第十义中？无知无德无须陀洹乃至无佛，六道的别义呢？亦世间名字故有非以第一十义。第一十义中无业无报，有没有？大家能够这个心脏还撑得住了？这阿含经就不这么讲，阿含经他还说。有业报而无作者，对不对？那他还是从这个缘起的这样的一个世俗的层次来说，也就是没有一个不变的这种流转生死的这种作者，从前生到后生不变的，一模一样的，但是业报是有的，那但是在般若经他就进一步讲无业无报，那这是怎么回事？大家也要搞清楚了啊、哦！也就是说，这一些业报是在世俗缘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啊、哦。那这些情况呢，在中观或者般若经经常用的一个语词就是就如幻如化啊、哦，如幻如化。还有一个语词叫做一下子突然想不起来了、哦、就是因果宛然有，宛然有，听过这一个语词吗？宛然，广东话，因为有些人可能听不懂普通宛啊、哦，对，宛然，因果宛然，我们有机会有看到的时候再给大家指出来啊。宛然什么意思呢？大家如果去查字典，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仿佛有，好像有啊，好像有。那还有它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它就像在我们眼前那样的真实，是一种很让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真实的，它是不是真的？但是让我们感受到真的好像是真的这样子啊、哦、懂意思啊，因果宛然有啊、哦、还有毕竟空，对不对啊？毕竟空就主要是谈的是对第一实相的这一种体悟的一个境界，这个是在谈一个境界啊、哦、在这个境界里还有这些因果业报这一些观念呢、啊想法了、哦、表示我们没有体悟到真理， 听得懂吗、哦、这边的第一它不是从这个客观的这样的一个理这样来谈，它是从修行者体悟到第一诸法实相当下的这一种所谓的心境、啊哦、这时候是一种如心经所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超越这一种时间、空间、数量的啊、哦，是一种无有一法可安立的啊、哦，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边主要是在谈这一种第一实相的境界啊、哦，而不是在谈一种一个理这样的一个概念或是层次，懂意思吗、哦、所以这个大家就明白体悟诸法实相当然是超越的、哦、但是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呢，它却是这种生灭然后因果业果这样的一种很真实的一种呈现。那这样的一种呈现呢，它也不会一直固定是某个状态，对不对？是吗？如果固定某个状态，那有些人就蛮惨的了。 苦的人就一直要苦，永远那么苦，没办法改变。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中观般若经，他在谈这个道理的时候，他分成世俗跟圣义两个层次来谈，不能混，不能把这一个世俗的呢，世俗就是有业报，懂意思了，有业有报，那圣义的层次才可以这么说，不能混淆。好，所以后面还引了一段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就是我如幻如梦，佛道也如幻如梦，涅槃也如幻如梦，若当有法胜于涅槃者，我说亦复如幻如梦。如幻如梦，一切这些施舍都会这个依因待缘而存在，依因待缘而消失，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涅槃也是依待于烦恼的止息。如果我们想要去寻找一个所谓的有一种永恒的涅槃，我们要去追求的话，那永远求不到啊！因为涅槃就是成立在烦恼的止息，懂意思吗？没有一个法是叫做涅槃，然后在还没有烦恼止息的状态就存在了，它是建立在烦恼止息的一种因缘条件之下，这大家慢慢去参啊，因为这个也比较甚深的一个层次。好，所以这是一切法如幻如化，为世俗假名施舍的确证，这是般若经的经文，就一切只要是这个世俗的的层次，一切的施舍都是如幻如化的。好，那再来导师谈到这个中观贯彻这性空为名的身见，这个名呢，大家可能要稍微记一下或是了解一下，名是什么概念？名有不同层次的概念。那般若经在讲，特别是在小品的时候呢，他讲一切法为名这样的一个概念，他那个名在梵语他用 nama 就是名称，可以吗？但这个名称不要只是名称而已哦，他要表达是更深刻的意涵，就是施舍，一切都是这个施舍，就是一因待缘合合而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叫做施舍。那又有一个前面又加一个名，一个语词叫做假施舍，可以吗？这个假也是很复杂的一个字，它既是真假的假，它又是一种依待而有的概念。假这个字啊，当然这个意思现在我们还是有在用，比如说我们办一个活动，在某年某月某日假某某地方，是吗？香港有这样写的吗？有，这个假就是依于某个地方来举行这个活动，所以这个假还有这个名呢，它其实有相关联，或是某个时候它基本上是同义语，名或是假名一起来，或者是又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名称了，所以名呢基本上它是施舍，施舍就是依待因缘而有的存在，它是复合的一种存在的一个状态，它不是自己就能够存在的，它是要依待而有，施舍就是依待而有，也就是假施舍的概念。 那般若经的经文，它这个名也就是施舍的意思了啊。那它也有名字的意义，那用名字的意义，它想要表达的是无有实性，这个实性就是不会变化的那样的一种东西或是状态啊，可以吗？所以这个名呢，就是主要它要表达一种无有真实、如幻如化这样的概念。所以为什么般若经不好读？因为它跟字面意义有一些脱节，跟我们一般所了解到字面意义它是有一些落差的。那当然透过一些训练熏习呢，慢慢慢慢的我们也能够了解般若经的道理。其实般若经是蛮美的一部经啊，是好。所以接着导师就又进一步的说，说色心染净啊，这个在倒数第二，或者事出事法，事跟出事法，世间反跟出事法。都是世俗假施舍的，这些种种的叫法它基本上都是施舍，不要把它执着为真的，我们只是要去依着它去验证到底佛陀教导我们能不能见到诸法，实际上是依着它，它是一个方法，就好像金刚经所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有没有？我们造一座船是要渡河的嘛，对不对？过了河还要背着它嘛，就不要背着它了哈。法上应舍，基本上是如此，就是依着这样的一个教法，然后达到这个彼岸，然后不要去对它有所执着，要观它是如幻如化啊。好，所以。意为是假名啊，那是从缘而起的，这本是佛在圣意空经所说的根本立场，就是在第六页啊。圣意空经大家听过吗？有，有些人有，有些人不一定了解。圣意空经是阿含经里面的一部经，而且是北传的阿含经才有，南北传，南传的尼科也有些经北传没有，有些北传的经尼科也是没有的，但是不管如何啦，这些既然被一个传承结集在阿含经里面，已经有它的修行的重要意义，因为在佛灭之后呢，佛弟子因为见解的不同有一些分裂啊，那分裂之后大家就不断在收集自己所收集到的佛的教法，所以就各自又编辑自己的圣典啊，所以就会有这一些不一样的情况发生啊，那基本上我们都应该要尊重。像有些人他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哦，如果他有他没有，那这个我不读啊，两个都有我才读两个都有又讲的不太一样的，那我讲我读那个一样的部分啊，这好像也蛮有道理的了啊。但是呢，基本上这一些教典呢啊，他都是每个传承他透过他的了解，然后把他这个言传承下来啊，佛当时怎么讲不可考，都是靠背诵的啊，对不对？然后一代一代这样传，有些不明白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解释上的文字，这有可能都会被编辑进去，懂意思吗？所以你说什么才是当时佛说的内容，因为没有录音，现在有录音今天讲什么这一翻两瞪眼，这不可以乱讲 但是没有录音，但是这个去考究这个意义也不大，因为佛在不对不同人他就是有不同的讲法，懂意思吗？我们要去掌握是佛这个教法的一个精神，它的对象是什么，那它所要产生的一个作用是什么，这样应该是比较实际一点的。好，那这边生意空经其实导师在这边提到，那它的内容是说到有业报而无作者，但是般若经的教学却是无业也无报，对不对？生意空经说有业报，但是般若经说没有业报。那从教学的文字表写来看，两个是有差异，但是从教学文字背后的思想立场来说，导师认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这个有业也不是说实有的业了，懂意思吗？它也是因缘和合的这一种业果的一个相续，懂意思吗？那从究竟圣义的角度能够了解到这一种有业报无作者，既不体悟到这个圣义的一个实相呢，其实也就如般若经所说的啦，因为他们两个讲的层次不太一样。好，那主要生意空经的教学它着重在否定外道实我，而说明佛法中业报的世俗施舍，所以在生意空经里面有一个语词叫做俗术法，或者是法假，那什么概念，就是世间因缘和合而安立的一种存在，也就是这些业报，我们虽然说有，但它是一种和合的有，有是一种存在，那大家知道有没有的有，它比较是哲学的一个术语的时候，它是表达是一种存在 being， 可以吗？这种存在它是一种世俗和合施舍而有的。那般若经的教学它着重在二谛的教学，名一切法施舍为是世俗假名，那圣义实相则是毕竟空，一切法不可安立，也就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那这个在中论的一个记诵，他是说诸法实相者，心行语言断，无生义无灭，即灭如涅槃。那这个是这个在第六页暗语里面跟大家做说明的啦，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稍微了解为什么导师短短的一文字为什么会讲那么久，因为有蛮多暗语的在里面，这暗语就是一些个人的心得。好，再来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刮胡二，在第六页刮胡二这边，这边导师谈到凡是缘起的呢，就是假名有，假名有是假施舍，这个名就是施舍，可以吗？施舍不是，不要单纯是把它当作名字而已，这个名是施舍，假是依待而存在的一种施舍，假就是依待而有的一种安立或是存在。以圣意观察一切是无自性而空的，没有一法可安立。那这个还是从这个世俗跟圣意两个层次来说了。这边导师这边因为谈到无自性空，我们剩下四分钟，我们再讲一些精彩的，让大家下课想要赶快上课。这无自性空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双关的教学。 无自性啊，无自性空啊，或是自性空啊，对不起，应该讲自性空。若有学过中论的法友，一看到自性空，就有一个马上连接到无自性、故空这样的一个教导，对不对？但是呢，导师说《般若经》讲的自性呢，是所谓的圣意的实相。圣意实相也是怎么讲？这个非佛作，非愚人作，对不对？法住法界嘛，懂意思吗？他并不是说佛出现才存在，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法住法界。我们不要讲太多，讲太多会容易误会啊。所以他这个自性就是他本来就如此。我们不是说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嘛？诸法实相是这样的一个层次哦。所以这个自性是一种本来的一个样貌哈，或者本来的一个道理。法尔如是，本来如此。这边自性是本来如此的意思啊。那本来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就是空，就是空寂呀、啊，可以吗？这是圣意的哦。空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空无，一个是空寂啊、哦。在可以这样讲，就是在世俗的层面，这个空主要是空无的意涵，空无自性，可以吗？哦、在圣意的意涵，空。它的一个意涵比较着重在空寂，不生不灭这种空寂性，体悟到诸法实相，烦恼熄灭那一种空寂性。空寂，大家闭着眼睛想象一个情况，就是在一个旷野，一片无际的这种草原，什么声音都没有，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叫空寂，一片空旷，内心非常的这一个无限量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或者体验啊、哦。所以这个自性空呢、哦，它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无自性，可以吗？啊、哦，生意当然也是无自性，那生意它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它的这一个所谓的本来如此的一个实相呢，就是空寂，空寂啊。那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个空寂应该是修行者的体验啊，那为什么会说是诸法的实相呢？休息十分钟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谈吧。好，谢谢，因为15分到了。